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上午能够继续借着《生命记》经上的话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思想你的话，我们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来保守看顾，让我们借着你的话在你眼前蒙你自己的引导，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不断地归向你。谢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命记，我们上次我们有读到16章的一些那我们就继续的才从16章开始读我们就先读16跟17两章。好，那我们就找几位来帮我们读请慧兰帮我们读16章1到12节。那廷秀帮我们读13到22节。那17章的话第一节到第13节，那我们就请黎君帮我们读然后14到20节我们请那个雷明帮我们读开始。
生命记16章1节，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羊群牛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7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在你四境之内7日不可见面笑，头一日晚上所献的肉一点不可留到早晨。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中，你不可献逾越节的祭，是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晚上日落的时候，乃是你出埃及的时候，你献逾越节的祭。当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把肉烤了吃，次日早晨就回到你的帐篷去。你要吃无酵饼6日，第7日要向耶和华你的神守筵素会，不可做工。你要计算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日。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节、祝棚节1年3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你要追求至公至义，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不可在坛旁栽什么树木做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 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恨恶的。
凡有残疾或有什么恶病的牛羊，你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所憎恶的。在你们中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诸城中，无论哪座城里，若有人或男或女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就要细细的探听，果然是真，准有这可憎恶的事情在以色列中，你就要行，将行这恶事的男人或女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要凭两三个人口做见证，将那当死的人致死，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将他致死。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若有人善感不听从那势力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祭司，或不听从审判官，那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众百姓都听见害怕，不再善感行事。
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地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兵非兵，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的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
好，那我们就再从第十六章再复习一下。十六章呢，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讲，那么以色列三个最重要的节期，一个是逾越节，然后是五旬节，然后是祝棚节。那么三大节期呢，都跟基督的再来有关基督首先来的时候，那么应验的是逾越节，那基督升天之后是五旬节，然后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是祝棚节，那这是我们从新约可以看到的。那么我们来看逾越节，到了生命记，摩西在提到逾越节的时候，就讲到说他们要守逾越节，那这也是神先前给他们的吩咐，所以他们在亚比月，就是一月的时候要守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呢他们就要做这个事，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纪念他们神带他们出埃及，神在他们出埃及，所以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以后，他们就要在牛羊当中把逾越节的祭升献给神，然后 啊吃啊，但是不可以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都要吃无效饼。这无效饼也是困苦饼，也是困苦饼。所以这里讲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这是第三节讲的。那么再来，所以再来他说第四节又强调不可以有效，不可以有效，然后所献的肉、啊、不可以留到早晨。那么呢、啊、只能在神所选择的居所来献这一个、啊、献逾越节的祭、啊、那么、啊、而且一定要注意时间、啊、是在因为他是在、啊、晚上日落的时候，是他们吃埃及出埃及吃逾越节祭的祭牲的时候。好，那么到第七日就要守筵素会。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这逾越节。逾越节呢对我们基督徒，上次我们有提到我们现在基督徒教会就是在守这个逾越节，所以保罗有讲到我们在守逾越节。在哥林多前书就讲到我们、啊、不可以用有效的饼、啊、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呢就告诉我们啊、我们是 守这个逾越节的。那么 吃这个无效饼也是困苦饼，也是困苦饼，它就是要我们纪念我们出埃及的日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那么呢、啊、这个在属灵上给我们、啊、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啊、我们要一直思想我们现在啊、是一个在一个情境当中是为了主和福音的缘故、啊、愿意为主和福音那么、啊、受逼迫或者是受困苦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啊、历程当中、啊、守住圣洁，然后呢也为主受苦，也分享基督、啊、因为基督成为我们的、啊、祭、啊、成为我们的分享、啊、的一个供应啊、这些都是在、啊、逾越节当时以色列人在、啊、守逾越节。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回想回想我们被赎的日子、啊、被赎的日子，所以回想基督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 要思想我们是蒙救赎的，是耶稣为我们献上啊、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被赎出来。然后再来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在七七日、哦、计算七个七日就是四十九天，那么从收割的出熟的光庄稼算起七个七天。好，那么这个逾越节 完的这个的、第三天就是主日的那一天，就是、啊、现出熟的果子、啊、出熟节，然后又隔了七个七就四十九天的那一个主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对我们基督徒的话、啊、这两个节期就是、啊、耶稣 在受难的那一天就星期五、啊、受难，然后星期天复活，星期天复活我们就叫复活节。那复活节之后经过七个星期再隔一天的那一个主日就是我们的什么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的日子，圣灵降临的日子。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啊、在当中、啊、在当中思想的。那五旬节这一天呢、啊、我们纪念什么，他说我们纪念我们是蒙福的人，我们纪念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呢我们要使在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同蒙福、啊、我们要使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们一同蒙福。所以他这里讲到我们要献甘心祭，第十节说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我们要能够思想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我们要甘心的献上，然后我们要使人能够、啊、得着我们的福，可以跟我们一同分享一同快乐。然后十二节说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啊、做过奴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十六、啊、章呢这里讲到、 啊，两件的两个节，一个是一月节，再来一个是啊这个七七节，就是五旬节。这两个节啊，摩西在走过旷野之后，就强调一件事情哈、啊，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是这个就是他们要啊，他们要纪念在埃及的日子，啊，在埃及的日子，一个是纪念出埃及的日子，一个是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啊，做过奴仆。那这个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的时候，一方面啊，前面纪念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救赎，他是使我们得救的，所以我们啊能够常常思想啊，我们是啊是被他所救赎的。所以呢，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我们就提醒自己啊，他为我们死，我们就为他活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守逾越节，守这个除酵节，吃这个困苦饼，然后分享他的丰富。那么七七节不一样，七七节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曾经是奴仆，现在则自由了。我们是奴仆，我们得着自由，成为神儿女的神儿，得成为神儿子的啊名分。我们是一个啊得着神儿子名分的人，我们是得自由的人，我们是不再是奴仆。从属灵上来说，我们不再是奴仆啊，所以我们就纪念我们在埃及做过奴仆。所以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所以我们就要能够啊去怜悯，啊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啊寄居的孤儿寡妇仆婢这些人，就是他们在世上还是在一个捆绑当中的人。所以这也是啊讲到教会在世上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是知道自己是一个已经蒙苦的，已经得自由，已经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要甘心的啊献上，跟人家分享从基督而来的恩，并且呢，我们要啊能够纪念他们也是困苦流离的人，啊，所以这个就是七七节要告诉我们。所以一方面我们向神献上感恩，一方面我们向人啊施以爱心，啊，所以这是这两个节期里面啊都跟埃及有关。那埃及就代表着我们原来的生命的光景，原来生命的光景。那么借着主的救恩啊，我们能够啊，能够从啊这个奴仆的当中、罪的当中得释放。我们借着主的救恩，那我们就从捆绑中得自由。好，那么这两个节期啊，然后第三个是祝棚节。祝棚节呢？啊，但是他们第十三节说，把禾场的收的谷，还有酒榨里面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日。那祝棚节呢，一般就是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这一段时间啊。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就是他们所有的要准备进入冬天之前，所以啊，这个所有的啊，这个收成都已经啊完成了，所以收成完成的时候，他们就要守祝棚节七日。那守这个节的时候，他十四节说：“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住你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都要欢乐。”所以这是两个特别的，跟七七节也是讲到十一节说在神面前欢乐。祝棚节也讲都要欢乐，都要欢乐，哦，那么呢，十五节，在神所选择的地方，向你的神守节七日，哦，因为神在一切我们所行的事上赐福给我们，所以就非常的欢乐，哦，非常的欢乐。好，那祝棚节呢，啊，是预表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上次我有跟大家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啊，先有吹角节，啊，吹角节细节就是先有吹角节，然后再来有啊这一个赎罪日，再来有祝棚节，啊， 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从新约里面我们很清楚知道，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天使吹角，然后再来以色列要全家得救，再来我们就看到啊，我们一起进入到那一个啊与神同在的欢乐。所以他是讲到了一个最后的收成啊，最后的收成。所以祝棚节也被啊称作收藏节啊。然后因为是住在棚子，所以以色列人的祝棚节，他们就会在院子里面啊，象征性的搭一个棚子住在那边。然后它是一个欢乐的节期，所以他们要守欢乐的节期啊，吃喝啊，快乐啊，七天，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期。那么这个就来预表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呢啊，我们就完完全全的啊，得着那一个在主里面的自由跟欢乐。好，那十六节呢，就讲到你一切的男丁，要在这三个节，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朝见神，一年三次朝见神，而每一次朝见神的时候，都不可以空手朝见。那每个人要带什么去，就照着你自己的力量带，照着自己的力量，照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啊，这三个节期啊，神要以色列的百姓啊，那么到上帝面前，也要在上帝面前照着神所赐福的献上。所以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奉献的话啊，不是只有十一奉献，对不对？我们前面看过，不是只有十一奉献，那每三年还要拿出十分之一给人，然后每年还有三次朝见神，那每一次他们都要献啊，不能空手朝见神，都要献照着神所赐福的献上。好，好，那到这边呢啊，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开始到十七节。啊，摩西在重新吩咐的时候，跟前面立位记讲的差别就是，他的差别就是他把这些节期的意义，节期的意义有更多的、更加的多，更多的说了，在这一个逾越节的部分，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困苦饼。这个是一个困苦饼，这是一生一世纪念出埃及的日子。然后到的这个七七节的时候呢，他说你要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那这也是先前没有讲过的，先前没有讲过。然后到祝棚节的时候，就是一直强调他们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欢乐。所以到了这个四十年在旷野，旷野之后要进入了迦南地之先，摩西就希望以色列的百姓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守这些节的目的不是一个律法的约束，而是乃是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在当中都是一个祝福的。如果我们体贴明白神的用心的话，我们就从这些作为当中得着祝福。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已经不再没有在守这些节了，没有在守这些节，因为我刚才讲了，这些节就已经在我们平常的平常的日子里面因为广义的来讲，我们教会就是在守除酵节，就是要用圣洁守除酵节。我们教会就是要不断的纪念我们出埃及的日子，知道我们是借着基督得赎，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常常要知道我们是借着主能够出埃及的。然后我们也要甘心的使人跟我们一同欢乐因为我们也在埃及做过奴仆。这个讲的是什么？当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我们从主那里得恩典，我们看到人的软弱，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祈求，也希望他们也得着主的救恩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实际。 然后祝棚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将来的盼望，将来的盼望。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是现在啊，我们现在是站在恩典上，欢欢喜喜盼望啊，欢欢喜喜的盼望啊，将来所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所以我们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是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祝棚节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在这个恩典上，那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啊，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在啊顺境的时候欢欢喜喜盼望啊，那么我们在逆境的时候啊，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盼望的。因为什么？因为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愧。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三个节期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都是跟我们灵命相关的。好，所以这是啊三个节期。接下来十八节开始呢，十八节开始啊，就讲到啊，在整个讲到审判官啊，讲到审判官啊，在十八节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着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定百姓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治理，这个治理呢啊，是各城各支派啊，设审判官，各城各支派在各城里面，然后呢按着各支派来 设立审判官，然后呢他的主要的原则就是公义，公义的审判。那警告不可期望正直，不可看外貌，不可说贿赂。好，所以第十八到二十节讲到神所期待的社会是一个公义的社会，公义的社会啊。那么一个公义的社会呢啊，就需要有公义的审判官，照着公义来做审判。所以一个社会需要有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啊，就是他可以照公义来审判啊，审判啊。所以弥迦书就讲说，世人啊，神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哦，就是要行公义，从公义开始，行公义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从公义开始，所以我们看一个社会呢，是先看这个社会的什么公义，公义。那这个公义呢？啊，从这里神就告诉他们每一个城啊，然后每一个支派去设啊。为什么？因为人跟人之间呢啊，都是有相当多的成见在那里。所以如果说你的事情找别的支派来审判，就会怎样啊？人就会觉得好像有偏袒啊。那或者说这一个别的支派的人对我们的事情不够清楚，不够了解，哦，所以神说你要在各支派设立，哦，但是要求的就是他们要做公义。公义是什么？就是正直，哦，正直。所以要让正，不可以趋往正直，哦。第二个公义就不可以看外貌，不可以看外貌。外貌就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喜好啊，就是你的喜好是什么，啊，不可以从你的喜好去走，啊，因为公义跟你的喜好无关，啊，公义跟审判官个人的喜好无关，公义就是公义，啊，那么呢不可以说贿赂，啊，因为贿赂会叫智慧的人眼变瞎，颠倒义人的话。所以呢啊，这里有三样，三样啊，一个审判官他应当啊让正直啊被维护啊，他不能够照自己的喜好走，他也不能够收人的啊人的贿赂，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可能公义啊。 所以二十节说你要追求自公自义，所以一个审判官呢，他要有一个心，就是这个公义是要尽心去维护的。追求的意思就是如果不用心去维护它，去建立它，公义就不可能存在的，就会公义就在当中 就会失去了。那么一个公义的社会跟他们能不能在那个地上平安的度日有关。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是公义的，一个社会是公义的，那么那个社会就会蒙福。所以他就这里讲，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所以神要他们的这个摩西告诉他们他们的社会要求的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公义，一个公义。那十六章跟十七章这边呢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摩西的一个表达方式呢他先讲这一个在神的面前守的节期，然后再讲审判官。好，那十七章这边也是一下子再讲这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然后再来讲审判官，然后再讲王。所以这边也是讲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信仰跟社会它不是可以直接切割的。我在讲信仰跟社会我没有切割，因为我们就活在什么社会当中。特别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个同样信仰的群体。好，那十六章到二十节这边有没有问题要问的？所以请说。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要问，就是刚好有一个年轻人，他大学生，他请问我说如果他想要去星巴克打工，那可是因为他妈妈觉得星巴克有支持同性婚姻，所以反对他去星巴克打工，那不晓得这样到底该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我们活在的这个世上呢有一个要紧的事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能够区隔的，有些是我们很难区隔的。比如说呢比如说今天假设你不是在星巴克打工，你是到摩斯汉堡打工，是不是？但是来了一个，假如他对他说来了一个同性恋的，然后他是不是就说因为你是同性恋，所以我就不服务你？
不行啊。
不行，所以这道理是同样的，道理是同样的。圣经给我们基督徒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在工作社会的工作上，我们是做社会认为正的事。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正的事不是我们从信仰中看认为正的事从信仰上因为会有很多的考量，对不对所以我刚才就讲了，如果你从信仰上来讲的话，那你今天在外面开一个摊子卖牛肉面，你会不会说你的信仰是怎么样，我再来服务你我们不能这样做。对，所以在社会上我们只能用社会上看为正的事来做标准再做标准。所以呢他到星巴克去打工是做一个社会上认为合理的事正的事，不是一个非法犯罪的事。
那就是另外有一个点，就是说因为星巴克美国总部那边好像就是有捐收入的一部分给支持同婚的团体，那他妈妈就觉得说，那这个好像你去打工就是有点助纣为虐，就是好像这是可以先选择的，因为你可以选要不要去打这个工这样子，因为客人好像就是不能选，我本来如果在那边工作我理应也要服务客人。对，那如果是说就他们总公司捐款给支持同婚的团体，这一点我们要怎么回应呢？
这个也是这个非常困难，我刚才有讲的 哦，比如说你今天你找了工作了，对不对？那你在国外找工作，那你很可能像现在很多这个大公司，哦，像这个Google 也好，这些大公司，那你想这些大公司他们的立场是什么？
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支持现在主流的价值，
对，
比如说
对，那你不能说因为公司这样子，所以我就离职了，
对，
嗯，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些事情上头，我们知道我们的持守是什么，然后在当中，在当中去思考。不过要记得的，因为他妈妈有这个难处，
嗯。
所以我们要使用圣经的原则是哪里？就是罗马书，罗马书14章跟15章。
嗯，
好，14章跟15章，14章有讲什么？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
嗯，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对不对？有人什么都可以吃，有人只吃蔬菜，软弱的只吃蔬菜。所以这件事情呢，他要去打工，打 A 公司还是 B 公司，只要社会上合法的都是合宜的。但是每个人担心的不一样，知道吧？持守的不一样。所以我们用的原则是14章跟15章，有人信心比较刚强，有人信心比较软弱。那信心软弱的意思就是他顾虑比较多，信心刚强的人就觉得说，上帝既然允许，那我就做，那他不会有难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要不要去打工？
他应该要跟神祷告，看神怎么引导他。
基本上不要去。
哦。
为什么？
因为他妈妈有这个。
因为他妈妈相对的来讲，他妈妈有挂虑，所以我们因为爱妈妈的缘故不去。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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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记得哦。不是他不能去哦，是因为他爱妈妈的缘故而不去。
嗯。了解。谢谢牧师。
好，那我们再来从16章21节开始看。16章21节开始呢，这边是一个提醒，一个提醒。第一个21节到17章第1节呢，是这个来到上帝面前主坛的提醒，就是他们要主坛的时候，那么他们要非常小心。因为以色列人呢人很容易去模仿其他人，所以21节神就跟借摩西跟他们提醒说，你为耶和华你的神筑坛，那么你筑坛就筑坛，但是呢你不可以在坛旁栽什么树木，因为你栽了以后他就不逐渐就会变成什么偶像，就会变成偶像。你摘了以后，那个东西就会变成偶像。那你也不能在坛那边为自己设立柱像，为自己摇。你说，我不是设立，我不是用这个来怎样为自己设立什么柱像。因为这些都是神所恨恶的。其实他这边第三个有残疾恶病的牛羊都不可以献，这些是神憎恶的事。这边都是在讲什么？就是在讲人要小心，人来到上帝面前要小心，不要增添什么，不要增添什么，因为增添的东西日子久了，日子久了，不当心就会变成偶像。好，那我们用一个东西做例子就可以，就是当年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神就使火蛇进到他们当中。 那火蛇进到他们当中，他们被火蛇咬非常疼痛啊，死亡。所以啊，摩西跟神呼求，上帝就跟摩西说，你就用一个做一个铜蛇，然后把这个铜蛇怎样啊举起来。所以以色列人只要看这个铜蛇，那么伤就好了，被铜蛇咬伤的伤就好了。好，所以你看摩西就做了这件事情。好，那么这个铜蛇摆在那里会变成什么？到了以色列后期的话，他们就去敬拜这个铜蛇，知道吧？把它当成一个什么圣物在那里膜拜。所以到西西家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铜蛇磨成粉。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变成一个偶像，变成一个偶像啊，人很容易这样子，很容易这样。所以这个在过去中世纪的时候啊，他们也是这样啊，他们觉得说罗马这个地方特别神圣，所以就要到罗马去什么朝圣啊，朝圣。然后呢，他们也会觉得啊，这个是耶稣啊被钉过的十字架的钉子，好，所以他们就会找圣物。然后呢，有一些圣徒死了，他们就会去找他用过的东西。这些都是人为自己啊，为自己找偶像的，找偶像。所以啊，这些都是基督徒要当心的，当心的。我们不经意就会这样，不经意就会这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神摩西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啊，他们不能够跟外邦人一样，在那个坛旁边用什么做标志，用什么做啊，这些等等，这些都会让人啊把这些东西呢啊圣化，那这样子人的心就偏掉了。人的心就偏掉，好。那么来到上帝面前也要谨慎，也不能说另外一个就是我只要有献祭就好，但是却不去看献祭的祭物是什么样，把有残疾的不好的牛羊也献，这是不行的。所以人呢不能够偏啊。不能增添什么，也不能减少什么。人就是在当中想照自己的意思走，这是不行的。神要我们怎么样做，我们就怎么样做。好，然后第二节开始到第七节呢，就讲到这也前面在第十三章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一个城里面如果有引诱人犯罪，要去拜别神，要把那个城毁灭。那在这边讲的不是讲一个城，而是在城里面有人无论是男或女那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了他的约，去侍奉敬拜别神，或拜日头，或拜月亮，或拜天象，是主不曾吩咐的就是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不管是男的是女的，那么呢他违背神行神所看为恶的事那么去拜偶像，拜日头月亮星象等等。那这样的人，那么呢第四节，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有人告诉你你也听见了，那么你就有责任，你就要细细的探听，那么谨慎的去查，如果真的有这可证物的事，那么呢第五节，你就要把这行恶事的人拉到城门外，用石头将他打死那你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不可以凭一个人。那见证人要先下手，然后众民下手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样用恶把你们中间除掉。所以这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要维系的是在这个社群当中的圣洁，社群的正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社群的在整个以色列的社会当中呢，社会当中神看重的前面第一个讲的是公义，第一个讲的是公义，第二个讲的是信仰，信仰的纯正，信仰的纯正。那么信仰的纯正呢，就是要他们这个不可以有拜偶像的事。那如果有人有拜偶像的事，你听到了知道了，那么要怎么样？那你就要仔细的去查，查了以后，然后呢拿到城门，到城门的意思就是公开公开的一个审判。那么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做见证，那见证人要先拿石头打好，这就是这一个神所要的，他们在一个社会里面要维持公义跟在神面前信仰的圣洁，这两个是神所在意的，神所在意的。好，那么第八节到十三节还是跟社会的审判有关就是有争讼的事这个争讼的事是因为流血或争竞或殴打流血就是有人伤害了另外的人取了他的命或者是彼此在当中有一些争执看看谁是谁非或者是等在当中有一些彼此之间的斗殴。然后这个事是难断的案件，难断的案件就是没有什么先例可行很难判定说谁是谁非没有明确的法则比如说一边认定是这样一边认定是那样那这样就是一个难断的事没有一个明确的明文的一个认定的法则或者曾经没有曾经发生过那么这样怎么办然后他说你就要去神所选择的地方那么在那里有祭司立位人还有审判官在那里那这最主要的就是他们会告诉你怎么做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些祭司立位人呢碰到这些难断的事他们就要负责了因为他们是负责解释神的律法，负责解释神的律法，他们就要包括应用神的律法。那么我们在前面出埃及记有讲过神的或利未记也是一样，神的律法呢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细节都规定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到盗贼的？条例那盗贼他只讲偷牛或偷羊或驴对不对这些要赔多少赔多少那上次我们有讲那如果不是偷牛羊驴还有其他的呢其他的物怎么办其他的物怎么办那或者是后来有骆驼了怎么办有马怎么办所以律法不会把每一个细节都完完全全的规定好那这样子前面神给的条例就是一个比较的一个比对的标准那么由谁来做标准就由这一个神所选立的祭司立位人来做祭司立位人他们就要有这个智慧那么去看按照当时的情境应当要怎么样判定才是最合宜的好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城中有争讼难断的案件就要去找这个祭司立位人然后呢他所指教的话宣誓的判语那么他这边强调很清楚你就要听了就要听那找了他们就要去听不可以上感不听从上感不听从呢是一件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上感不听从就是讲人 人执意自作主张不听神，这个叫自作主张，就是去问神了，那么这个祭司利未人也讲的，那么一个人还是怎样，还是觉得我要坚持我的做法，这个叫善感，善感不听从，善感不听从。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要把这样的人治死，所以这样子就让百姓不敢善感行事。好，所以这个律法写在这边，它本意是好的，本意是好的，就是说人跟人之间难免有一些立场看法思想等等不一样，但是有这个争讼难断的案件，那么就要拿到，总是要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点或者位置的人来做判定，那么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最高做判定的就是到神所选定那地方的祭司利未人，祭司利未人由他们做最后的判定，那判定的呢是给大家遵循的，大家遵循，所以人如果你既然去问了就要照所问的那么去遵循，不能够善感行事，不可以善感行事，善感行事记得就是人还是自作主张坚持己见，那就是善感行事。好，所以这边呢让我们看到神所在意的就是一个社会有一个公义，有一个公义就要有公义的审判官，有公义的审判官就要照公义行事，然后呢会不会有没有想到的是会，如果有同样的回到这一个神所设立的审判官那里，那由他来定法则，然后大家照着遵行。好，那这里之后社会的公义到最后呢摩西在这里神也知道最后呢除了审判官以外，那么接下来还有神所设立的祭司利未人，那么最后还有会达到会跑到一个位置上，就是王。所以十四节到二十节呢，这就是王，讲到王。那么呢，摩西在这边也知道，将来他们有一天会想要立王，立王。那王就跟先前讲的祭司立位人跟审判官不一样，审判官只处理社会之间，你这个社群当中的事。那祭司利未人也参与在当中，但王不一样，王除了国内的事还有什么？还有国外的事，对不对？除了处理国内的事，还有面对国外来的这个武力的威胁等等，所以王就不一样了。王等于是要集中全国的力量，那审判官前面讲的祭司利未人，他并不需要集中地方的势力，没有，因为他没有仇敌要面对，他要的就是维护那个社会的公平正义，那但是有王就不一样，他不仅要维护国内，也要维护这个国家能不能被外来的侵略，所以就会有立王的问题。好，他这里十四节就讲到说，如果他们到了神所赐的地方，然后他们想要立王治理，像四维的国一样。所以呢以色列人我们后来在撒母耳记看到了，他们呢到了四世纪之后四世纪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总觉得自己一直被欺负，然后他们会得胜， 那么圣经让我们看到是因为神拯救他们，但是人呢、就觉得等神的拯救、等神的拯救好像不容易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神才会来救，所以人就想怎样自己找路走。所以当时他们就觉得说，我们一直会被外邦的国家欺负，外国欺负，那是因为我们以色列人、不是一个国家，没有团结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想要怎样立王，立王。当然这件事情是神不高兴的事，但是他也知道人会这样做，因为以色列人、还没有到立王的那个氛围上。神也是要立王啊，因为他也是立大卫做王啊，对不对？可是神要立王跟人想要有王的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出发点不一样。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好，那我们再回到立王来。所以如果真的要立一个王的话，十五节说他就有条件了。第一个，你要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所以上帝拣选谁？上帝拣选谁？所以我们如果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就可以知道以色列人怎么样去选这个扫罗王。他们就会去找谁？撒母耳，找撒母耳，就是希望说我们想立王了，那就看上帝选哪一个人做王。所以他们认为如果照摩西的立法走，那就上帝你选啊，看你选来做谁来做王啊。但是这边呢、很有意思，你要立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神会从你的弟兄中立一个人、但是人在当中神也知道神会想找人做王，那神说你不要立弟兄以外的人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后来立王的时候、他们有好几次立王的经验、一个是找扫罗做王，但是神自己选了大卫做王、大卫做王。然后所罗门的儿所罗门死了以后，他们不想让这个罗伯安做王，所以 北边的支派就永立的耶罗伯安做王，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会找人做王，但神也知道，所以神说不可以立、弟兄以外的人做王。但是要紧的在后面的话，十六节，王有几件要紧的事。第一个，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这是第一个。马匹就是他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你不可以为炫耀自己去增加的。不是这个国家不能够有军事力量，而是呢人会怎样？人会想要想要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炫耀自己的国家很强盛，那这样会得罪神，因为这是骄傲，骄傲。那所以如果把这个条文拿来思想以色列的列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就是上次张德健教授讲到一个无知而无惧的君王，对不对？乌西亚就是这样，他就是自己军事力量越来越强大以后，然后做了很多坚固城，做了很多防备，拥有很多武器，他就骄傲了，骄傲，所以他就想要到神的殿去烧香。那祭司劝他不要，他不肯，所以他就长了什么大麻风。好，第二个，不可使百姓回埃及，我要加添他的马匹。所以第二个就是不要再跟埃及联合， 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要跟埃及联合？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军事力量，因为以色列的北边是亚兰，所以平常呢他们会跟亚兰作战，所以他们通常就要拉拢埃及来帮他们。后来亚述来了，他们也想拉拢埃及来对抗什么？亚述。后来巴比伦来了，他们也是想拉埃及来对抗什么？巴比伦。所以这里就讲到，神已经讲了不可以回埃及去，但是呢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常常去找埃及，因为埃及是他们旁边的大国，有军事力量可以帮助他们。第三个，所以神说不可以再回那条路，不要走人的路，知道吧？人的路是什么？人的路就是找人帮忙，找人帮忙，所以神 不要人去找人帮忙，因为你找那个有权势的人帮忙，结果你就变成有权势的人的奴仆，知道吧？你就会变成奴仆。你不找神帮忙， 你找埃及帮忙，那么以色列人就会回到奴仆的路上去，奴仆的路上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耶利米书，耶利米的时代，面对巴比伦的这个攻击，那么他们还是一直回去找什么？埃及帮忙。好，第三个，君王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因为妃嫔从哪里找？所罗门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罗门王为了结合周边的势力，所以他就娶了这个周边国家的这些公主。那娶了这些公主，就要为这些公主盖他们的偶像的庙，那这样子就怎样？心就偏邪。圣经讲得很清楚，所罗门王年老的时候心偏邪。第四个，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就是一个王炫耀自己有多的财富，有多的财富，那么同样的炫耀自己有多的财富，这就是骄傲。他忘了自己的一切的丰富都是从神来的。那么典型的例子就是西西家王，西西家王他觉得自己有很多财富，所以巴比伦的使者来，他就拿给他们看，拿给他们看了以后，那么很清楚，这个先知就怎样，就责备他，对不对？就告诉他将来这些都被要掳到哪里去？巴比伦去。好，所以这里有讲到四个不可的，所以你可以仔细看，一个王他希望维护自己的权位，但是维护自己的权位就是要有军事力量，就要拉拢这个联邦，然后王要维护自己的这些就会多立妃嫔，多积金银，这些都是王必犯的错。如果我们去看历史的话几乎都一样，这是人的罪性使然。那么要避免这些，第十八节他要怎样？他就要听好好回到上帝的话。所以他说，你要把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你要把这个律法书抄一本下来，然后呢平生诵读，学习敬畏神，谨守遵行这书上的一切话跟律例。所以一个人呢能够在自己的位置上要保守自己，就是好好读神的话，明白上帝的话，照着遵行，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所以神已经在这里讲了，如果他跟他的子孙可以 得个平安，得长久的这个位分的话，他就要好好遵循上帝的话。所以十四到二十节这个话写在前面，那我们就成为一个王的标准，王的标准。那以后所有以色列的王其实都是用这个标准，用这个标准。所以大卫为什么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就是他很熟悉神的律法。好，那十七章我们分享到这边。神看重的一个是信仰的纯正，一个是社会的公义，然后再来就是当他们立王的时候，他要的是这个王要怎样，因为他手上握着权柄，握着权威，那么他要怎样，他一不小心他就变成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好，景秀请说。
就是刚刚那个第十五节说不可以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那像他们不其实不是都算广义的来说都是自己的弟兄吗？只是不同支派而已。
嗯哼，
这我的问题。
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在选王的时候南国一直没有变，一直都是大卫，但是北国有几次的动荡，几次的动荡。嘿，
意思是说他们列了十二支派以外的人为王，
这是不可以的。他们在历史上导致他们一直都没有这些事发生。嘿，一直到后来被罗马管的时候西律在他们当中做王，西律是以东人，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的愤怒。所以西律王当时就一直在讨好以色列人，所以他西律王当时讨好以色列人的方式就是修圣殿，修圣殿。所以他们把耶稣时代的圣殿修得非常的宏伟，然后他西律王采用两手策略，一个就是修圣殿讨好以色列人，一个就是用高压的。
我可以煮饭了吗？来，给水，四杯。
李哥，可是好，现在可是我看以色列他们虽然这样，他们可是他们在这个时代，他们好像也不得不，比如说不得不与埃及联合嘛。他们现在还有跟别的，就是旁边的阿拉伯国家也是，就是要和谈，就是说成为邦交国这样子，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以阿和平在几十年前就签署了嘛。那他们怎么样去看旧约说这样子的话，他们没有回埃及，但是他们却跟埃及就是做朋友，那这样子会有跟这里摩西的话有没有违背，或是说有没有跟圣经的教导有没有要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这些事情其实是整个历程是一个变动的了，历程是一个变动。因为在这个摩西的时代，那么以色列人还可以用各支派各支派来在他们各支派当中设立审判官然后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地也是按照各支派分的嘛所以彼此之间也冲突，也会在各支派之间，所以在各支派之间设立审判官，这也合适。但是当有外来的攻击的时候，那么每个支派就不是只是靠自己支派去面对了，所以他们会邀其他支派跟他们一起这都在士师的时候发生。但是等到这样子的一个运作不行的时候上帝也让他们知道他们也要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国家去面对。可是同一个国家谁来做那个领袖很重要， 因为一切的败坏都是从权力来的。好，其实人都是败坏，但是每一个人的败坏程度是比较小。权力越大，败坏就什么越大。我所谓大是指它影响的范围，影响的范围。所以越高位的人败坏，他影响的范围就越大。所以神是让他们慢慢走到国，到一个王，再用这个王，神就来叫要他们要依靠神，心神也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最后国家灭亡，所以以色列现在重新复国，其实还是原则还是不变，那个原则就是什么？还是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们如果是为了和平去跟其他国家缔约，这应当是可以的。那如果是为了各式各样其他的利益跟好处，那这就值得商量。所以整个圣经的重点还是希望是什么？是这个国家的带领者能够再带领这个国家走到一个公义的社会，走到一个公义的社会，这才是一个重点。然后社会神先要求的是公义，然后要求的怜悯，因为没有怜悯的社会就没有公义，没有怜悯就没有公义。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的是公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设立里面呢，就会加上怜悯，加上怜悯。所以公义呢，它本身不会单纯的存在，他一定是加上怜悯才行的。所以到弥迦书就讲了一句，行公义好怜悯。因为所有的事情的公义都是为什么一定要加上怜悯，因为都不可能公平等，懂吧？比如说今天一个老师说我要考试考试得到的成绩是最公平的，那他就出了题目，对不对？那他出题目考出的成绩最公平吗？不尽然，因为他很可能出的题目刚好他的出的题目也不是每一个面向都考虑到，所以你看也不可能公平，因为你出的题目就是那些题目而已。所以然后每个人的起始点也不会公平，都不是公平。所以在一个公义的社会里面呢，最终要补满这个公义，一定是怜悯，一定用怜悯。
所以我们一定是先公义然后再去考虑怜悯，我们不是先怜悯再去考虑然后才去做嘛？因为如果先怜悯，那就会做出反而是不公义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是在公义的底下怜悯的，所以以色列人怜悯也是这样，就是说他先有公义，然后呢安息日就是怜悯，安息年就是怜悯，禧年就是怜悯。他都是先有公义，但是我说的公义不可能真的完全的公义。那我们再来读十八章，是不是十八章啊？十八章，那我们就请三位帮我们读啊，三位帮我们读。好，那么我们就请那个建材弟兄帮我们读一到八节啊。
不是，我在办公室里。
好，那你就先不用，你先不用。那我们就请燕琴帮我们读一到八节啊。整秀文帮我们读那就你们两个读就好了，一个人读一半好了，一个人读十一节，一个人读十一节。好，请你们两位读，请。
好，申命记十八章第一节，祭司利未人和利未群支派必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 他们所吃用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的，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凡献牛或羊为祭的，要把前腿和卑微给祭司，出收的五谷、新酒和油，并初剪的羊毛也要给他，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各支派中将他选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一位人无论寄居在以色列中的哪一座城，若从那里出来，一心愿意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他，就要奉耶和华他神的名侍奉，像他众弟兄利未人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一样。除了他卖主户产业所得的以外，还要得一份祭物给他们吃。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很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使儿女惊惑，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学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破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善感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
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看第十八章。好，那么第十八章我们来看摩西在这边就提醒他们一定要尊重利未人，尊重利未人。那么利未人在神面前跟以色列人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因为当时的他们是以畜牧农业为主的，所以利未人在他们当中是没有产业，没有产业。所以既然没有产业的时候，他们怎么生活，就要靠大家给他们的一些奉献，所以他们就要在当中要谨慎好。所以他这里讲到他们在当中以耶和华为产业，所以他是靠着侍奉神得着以色列人给他们的供应。所以第三节说祭司从百姓所当得的份乃是这样，献牛羊的时候就把前腿跟两腮并脾胃给祭司所以在献出去的时候有除了烧掉烧了以外，燔祭烧了以外，如果其他可以大家一起吃的时候呢，这个要把前腿两腮脾胃给祭司给祭司。然后出收的五谷新酒跟油，初剪的羊毛也归祭司 所以以色列人啊，出熟的这些呢，出收的这些也要归给祭司啊。那么呢，因为祭司他没有产业，他是啊蒙神所拣选，那么在以色列当中啊，在当中侍奉神的啊。好，所以这些啊，这些都是啊他们要在意的。好，那么第六节是啊，利未人啊，他们本来是在啊，在这个各支派啊，一部分的人是在这个祭司是在神所显立，因为耶柜只有一个，对不对？啊，那祭司呢也会被分到以色列其他的地方去，因为下一章我们就要讲到逃城。哦，陶城，那么一共有六座陶城，那祭司啊，就是利未人就会住到这些地方去。所以呢，第六节讲到利未人会聚居在以色列当中，哦，所以他们没有产业，那没有产业，他们在以色列当中就像聚居的一样，哦，聚居的一样，哦。那如果他们在以色列的当中聚居的，这不管哪一座城。那如果他想要从那一座城又回到啊神所选择的地方来侍奉神，那么呢，他卖了以后啊，卖了以后啊，人就要啊再奉献给他们，好，哦，啊，他们要多得一份祭物跟他们同吃。好，所以这里一到八节就是讲到啊利未人，利未人，所以利未人啊，他本身。没有像其他以色列的支派有固定的地给他们做产业，哦，所以他们就要在啊在以色列当中啊聚居在以色列当中，哦，聚居在啊以色列民当中。好，所以这是啊祭司啊利未人，哦，那么以色列人啊他们每一次啊，收成的十分之一，他们就要拿到利未人那里，归给利未人，哦，那这边就提醒他们，他们要把这些事做了，哦，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以神为他们的产业，哦，那以神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啊，以色列民都是神的，所以以色列民就要怎样，就要照顾利未人的需要。好，第九节开始呢，啊，讲到十四节的时候，这里是讲到在信仰的上头，一定要完全的分别为圣。好，哦，第十三节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哦，做完全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啊，他们在神面前呢。啊，要怎么样做一个完全人，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怎么说他们在神面前，啊，能够在神面前，摩西说，哎，你们要在神面前，啊，做一个完全人。好，那我们来看，哦，这里提到他们在信仰的生活上，他说那些国民所行可证悟的事你不可学，哦，不可学，然后不可以使人儿女惊火，不可以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哦，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神所证悟的事，哦，所证悟的事，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哦，很典型的，啊，完全人的意思呢，啊，圣经里面用过几次，比如说啊当世界的人都败坏的时候，啊，圣经有讲，只有挪亚在神面前是一个什么完全人，哦。如果说我们从创世纪一开始看的时候，啊，你说，哎，完全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哦，那么呢，啊，如果第一个完全人是这个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啊，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挪亚在当时被神说，哎，挪亚是一个完全人，哦，那么亚伯拉罕神也跟他讲，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 啊，所以这个完全人呢，不是指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不是，啊，不是，只是他对神的信仰是专一的，信仰是专一，所以他不只听从神的话，只信神的话，没有其他的掺杂，没有其他掺杂。所以这边讲的，他说那些国民所行的可憎恶的事。不可写，所证物的是什么？就是拜偶像的人做的那一切的事，哦，那一切的事，哦，不管是交鬼的啦、巫术啦，然后这些啊，这些使儿女惊火，就是把儿女拿来烧的献祭，哦，这是可怕的事。但有些事情神不喜悦，是可证物的事，占卜的事，占卜的事，哦，观照的事，用法术的，用迷术的，行巫术的等等，这些事都是可证物的事。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要去做算命这些事？因为这些都是可证物的事，因为它背后都有什么？都有灵界的事，都是都有灵界的啊，这些啊黑暗的势力在哪里，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啊，摩西就提醒他们，啊，你要在神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啊，那么所以他说十四节，因你所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观照的和占卜的，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去啊，做这些事，啊，不要去做这些事，也不要去学这些事，也不用去理这些事，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不用担心害怕这些事。好，那这是一段九到十四节，然后十五节到十九节就讲到，那么呢，摩西将来会离开，那么律法已经借着摩西传给他们了，传给他们。那呢，神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将来还有一个先知会出来，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他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所以在这边呢，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将来有一位会像他那样的先知，哦，一位而已，哦，不是很多位，哦，以色列先知很多，但是像摩西的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然后呢，这一位是什么？这一位跟神有特别的关系，啊，摩西就用自己做例子，他说正如，啊，摩西在何烈山，啊，大会的日子，就是当时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乃山下，啊，神的山何烈山见神的时候，那么那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所以以色列人聚集在上帝面前。那么以色列人呢，啊，要跟以色列人，神要跟以色列人说话，但是以色列人害怕，因为有雷轰、闪电、火，对不对？那以色列人非常害怕，就说跟摩西说，我们不要上帝跟我们说话，你跟我们说话就好，免得我们死亡。那么神也同意了，神也同意说，好，我不跟以色列人直接讲，我跟摩西讲，由摩西来传达。好，十八节，神说，我必在他们中间，啊，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奉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所以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摩西，那他要做，他会怎样？他会把上帝的一切话都告诉以色列人，好，然后呢，谁不听他的话，就要在上帝面前，啊，就是得罪上帝了。好，所以以色列人呢，啊，一直知道这一位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所以圣经里面，啊，如果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会问耶稣一个事情， 当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的时候，那门徒就说有人说你是先知中的一位，也有人说你是那一位先知那一位。然后约翰福音讲到彼得跟安德烈他们在对话，他们就讲到说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我们找到了，那一位摩西所说的那一位我们见到了，这个是腓力跟拿单业讲的话，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腓力跟拿单业讲说，哎，先知书上所写的众先知记的那一位，那一位我们找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那拿单业就觉得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这个就是这就是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那边记载的事，记载的事所以以色列人一直在问他们也问过施洗约翰说你是那先知吗，对不对？你是那一位先知吗？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基督？那施洗约翰说我不是。所以他们的话就是从这一节经文来的，因为摩西已经跟他们讲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然后他要把神所说的话都吩咐给你们，那谁不听他谁就变成罪人了，他的罪就要被追讨，被追讨。那这个在耶稣的身上我们就看见了，所以耶稣讲的我从父所听见的话我就怎样告诉你们，告诉你们。那么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现在不审判你们，但是 我所说的话将来要怎样审判你们，这些都是约翰福音讲的话，约翰福音讲的话。那么呢约翰就是 讲这些话就是把这些话就讲出来，所以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耶稣怎么会这样讲，因为这就是生命记这里讲的，所以主耶稣，我再讲一次，你读到约翰福音，约翰就会讲，耶稣就会跟他们讲，我从父所听见的我就告诉你们，然后耶稣也会讲，我现在来不是要审判你们，将来我所说的话你们所听见的道要审判你们，所以这里就是讲他奉我的名所说的话人不听的，那么神就要追讨那人的罪。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就是那一位那为什么会说 那一位先知那这当中我们也到了希伯来书我们就清楚的知道了，清楚的知道因为摩西是旧约的中保，摩西是旧约的中保，耶稣是什么？新约的中保，所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 像摩西神为什么说给你兴起一个先知 像你因为他们要跟神另立一个新的约，另立一个新的约。好，所以这些都是都是我们从这个新约里面呢可以知道的，可以知道的。好，再来一个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呢再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假先知假先知。这里就讲到说如果有先知擅感擅感，记得擅感这个字就是自作主张自己做的自作主张。如果有先知自作主张托我的名说我所未曾吩咐他的话，或者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那就要把那个先知治死然后你心里若想说我们怎么知道，因为 有人奉神的名说话，那你怎么知道他 是自作主张善感奉神的名说话呢那么他如果是奉别的神的名说话就很容易，对不对？但是他如果嘴巴说我是奉耶和华的名说话，那你怎么知道？好， 二十二节，神说所说的不成就也无效验、哦、那 就是他自己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不要怕他。所以这里讲到一个、一个假先知，就是他所说的怎样、不成就不应验、哦、不成就不应验。但是不要忘了上次我们提到的、哦啊、上次十三章讲更多对不对？十三章我们再复习一下。十三章说，诶，有些先知呢有神迹奇事，也有应验，对不对、哦、是神让他应验，是要试验人的心、哦、所以、这边、要记得、不应验的不成就的比较容易分辨、哦、那应验成就的还是要分辨，记得、哦、还是要分辨、哦、不能说因为有应验有成就的他就是真先知，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哦、所以、一定要记得、一个先知托神的名说话的时候、哦、不应验的我们就很容易分辨，应验的我们还是要分辨，还是要分辨、哦、重要的分辨是他是不是符合神的话，是不是让人更坚信的依靠神、哦、然后还有一样一定要分辨的是什么，主耶稣讲的好树要结什么好果子，所以还是要从这些人的生命当中去看、哦、这个到、福音书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们好、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从摩西这里、告诉我们、哦、好，那么到这边第十八章有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一个年轻的姊妹如果她嫁给一个非基督徒家庭，然后知道传统他们都要就是要采木炭啊什么的，她就不能去采对不对？
就是那些不是在我们讲信仰上可以做的事、哎、你是这个意思吗？好、哦，
就是他去采木炭，就是他去采木炭，因为就是传统就是说，哎，新娘子你要进门你要先采木炭还是什么？然后那个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新娘子可以把消灾解厄啊，或者他过火啊，可以就是好像有一个传统习俗是这样嘛。那如果一个基督徒的姊妹如果是嫁到这种传统的家庭，然后她的婆婆说。你要过火啊，这样，他说他可能只是一个习俗，他就是觉得那是就是一个传统的习俗，可能他只是单纯就是习俗，然后他就是大家都这样讲，祖先也这样说，这样他就叫那个基督徒的那个新娘子这样过火，那他是不是也是不能过火的？虽然说他好像跟某个神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是好像也是一个。就是那种偶像的习俗吗？还是这个算不算呢？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通常、如果我们有弟兄姐妹结婚，然后碰到家长是这样、
嗯、
那我们会跟他说事先跟家长沟通、
嗯、
事先跟家长沟通，就是说、我们会做哪些事、哦、因为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做，但是我们很难讲到完全，所以我们就是跟他说你跟告诉家长我们是 属神的人，不做这些事、我们会做什么其他不能做、哦、那然后他们一般人就会不高兴了，会觉得大家都这样做你为什么不做、哦、那我们通常就跟他们提说你就告诉家长做这些事神不高兴、哎哦、因为他们本来做那些事是为了讨好对不对，为了吉利，那你告诉他说我们做这些事是不吉利的、是得罪神的，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另外想，就但我不敢保证说他们会同意说好那你就不要做、哦、我们也碰到有很坚持要做的，有坚持要做的、哦、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讲如果长辈还是坚持要做我们就努力祷告了，努力祷告，因为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就求主保守、哎、因为我们也碰到有个姐妹、她其他人都好说，就她那个婆婆不肯，婆婆一直坚持、哦、那无论我们怎么样她都坚持， 但是 很有意思的是，结婚那一天，结果新娘子要入门的时候，你知道本省人的习俗是什么？婆婆要躲起来。
嗯。
啊、哦，婆婆要躲起来，因为她啊，这个那一天呢啊，他们有个观念，结婚那一天新娘子最大，所以谁去冲到她就不好了。所以婆婆就要怎样躲起来。那很有意思的是，当婆婆躲起来，所以她就不知道新娘子有没有做。所以牵新娘的那一位阿姨就跟她讲说，哦，她躲起来，你不要做了，你就赶快过去就好。这是我们碰过最有趣的一件事情。所以她最后还是没做。我们只能求主保守怜悯，因为有一些艰难的事啊，还是会发生。好，那今天谈的大家也没有问题。
李哥，
请说。
哎，我罗雅，我想请问一下哈，就是因为昨天跟一个同学妈妈在聊的时候，她也是讲到说她就是她请人家帮她就是占卜的意思啦。
嘿，
对，后来她就在跟我讲这件事情。那其实我就觉得说我想要跟他传福音，可是我当时候讲的是说，像我们在教会啊，就是在神的里面学习，就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不需要去知道我们不该知道的事情，也就是照着心里面的平安去做嘛。但是我不确定我们这样传，就是有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我怕说我讲了这个他就又照着做，又变成是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偶像。
好，通常碰到有人这样的时候呢啊，我们啊，可以理解的是说，人为什么要去想要知道啊未来的事啊？他一定是现在内心里面有恐惧、担心、害怕，所以他会想要知道将来如何，因为他没有办法做选择。
嗯，
啊，比如说啊，以前的人他们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一门亲事了，对不对？那这个有人来讲这个。在谈亲事的，那到底要不要接受这一门亲事？所以他们当时就会找人去探听等等。除了这些，他们还要怎样？他们还要去合八字，还要去求神问卜，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人会做这些事的最主要的就是他对将来他是担心害怕的。所以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所以很多人他们新的一年开始他们也会去做这些事等等，他们都想要这样，因为他们担心害怕。所以当有人来跟我们谈这些事的时候，我们通常如果有机会就问他说他现在担心什么，他害怕什么，从他的担心跟害怕开始谈起。那他挂虑的事是什么？然后我们不去谈他做的事，我们谈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告诉他，其实我们也会担心啊，对不对？我们也会担心啊，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将来未定的事啊。那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情境，我们是怎么做？那这时候我们才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一个可以依靠的神。那为什么他是可以依靠的？好，这边很重要的观念就来了。人认为说这个神可以依靠，是我去依靠他，知道吗？我去信他，我去拜他，我去讨好他。好，这是人拜偶像的观念，知道吗？这个重心在是我做什么好来得到这个神明来帮我，对不对？但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个，我们是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可以放心，我为什么可以求告，因为他爱我，因为他怜悯我，因为他知道我，因为他，所以你这个我们谈福音是要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智慧去谈。好，我再整理一下，就是当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也会，比如说你孩子要考试了，他说我会去拜拜我会去怎样怎样，我希望他考得好。那我们孩子要考试啊，我们也会担心啊，是不是？但是我们会提的是，我们也会担心，我们也会有期待， 但是我们不是我做什么，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神要去祷告，我们的神还要交托，但是我们不是跟人不一样哦。人的做法是我做什么，那神明会保护我，我做什么可以明白，我做什么，人强调的是我，那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是神爱我，神怜悯我，那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那么他有美好的计划跟安排，那我去依靠他是希望我，无论将来上帝的安排是如何，我都可以怎样，我都可以在他的眷顾底下，那么我可以在当中体会他在我身上的恩，所以我们是 朝这个方向去跟人分享。
好，谢谢你哥，这样比较容易谈到福音里面去，
是，
这是我的方法。
对，然后这样我们也会告诉人说，不是你来怎样，不是你要怎样怎样，都不是，就是 重要的是我们的神爱我们，愿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眼前领受他的丰富，领受他的怜悯的恩。
好，谢谢你
的。很好，好，还有没有十六、十七、十八三章的问题？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查经就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摩西不断的在当中把一些生命中要紧的事告诉我们，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知道你所在意的是什么你所在意的乃是我们能够知道你的眷顾，知道你所喜悦的，让我们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在当中不断的领受你的话照着你的话做思想，照着你的话做遵行，更相信你在我们身上所要彰显的是你的怜悯，是你的恩典，也让我们在社会当中所看待的是你所喜悦的公义和怜悯，让我们在所拥有的这些权势或者权位或者是才能或者是能力上头，让我们也是一样，不要忘记你所喜悦的是那公义和怜悯，你所喜悦的是我们不断有交托仰望依靠你的心。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保守众弟兄姐妹在这疫情的时刻，我们全心的交托仰望你，在祷告中知道你的保守和看顾，让我们也专心依靠，也在当中求主怜悯我们的社会国家，怜悯这地的百姓，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能够平稳，能够在当中从你得平安，蒙你的眷顾，谢谢主恩待我们，赐福于我们所爱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赐福于我们所爱的家人，感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